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三册，对同工长老们以及爱主寻求主者爱心的话。第一章，团体的生活与牧养的需要。已过几年，特别是1991年以来，就是我们在安纳汉开办全时间训练约两年后，主在开展和复兴的事上一直多方的祝福我们，我为此感谢主，每件事都相当令人振奋。但是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缺少结果子。这并非只是我们的问题，而是已过2000年来所有基督徒共同的问题。若是每个重生的信徒每年结一个果子，不出20年，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。然而经过了近2000年的召会历史，今天结果子的情形远不及该有的光景。二次大战结束以来，扩增最多的宗教是回教而非基督教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羞耻。结果子乃是一个一个的得人，结果子是个大问题。1984年，我到台湾研究我们的光景，并考量我们该如何往前。但甚至在此之前，我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。我发现在原则上，结果子不是一种群众运动，不是借由大规模的运动产生的。结果子乃是根据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建于神创造人，神只创造一个人亚当，人的繁增，人的结果子不是借着大量生产，乃是借着一个一个人生儿育女，成立家庭。原则上一个家庭一年最多生一个孩子，双胞胎除外。6000年后全地都充满了人。结果子的第二个原则见于约翰15章，基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他结果子的枝子。根据约翰15章，我们这些基督的枝子唯一的责任就是结果子。结果子乃是借着由个别的枝子，每个枝子都结自己的果子。这给我们看见发起一个运动以大量生产的方式得着果子是错误的。基督教的传福音者举办大型福音活动，带领许多人信主，但今天那些人在哪里？甚至我们也有举办大型福音聚会的观念，我们可能带几千人齐聚一堂听福音，并记下许多名字，但在这些人中我们实际得着的有多少？我们众召会在人数上几乎年年维持现状，扩增太慢了。我读到一篇文章说，一个基督徒团体只要有一位老实的牧师，忠心地教导圣经并传福音，每一年就会有10%的扩增。我们有这种10%的扩增吗？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结果子有问题。我相信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属灵生活，乃在于我们的路。我们最近看见约翰4章14节启示永流的神，神一直在永流，一条河要永流，必须有正确的路，正确的河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研究我们的路。1984年，我到台湾时，认为应该接力带许多人受浸，在这点上我们成功了，但后来果效不是那么好。我们在台北曾有一次大聚集，要借着叩门去得人。 有一天，我们试着要得着3000人，我们也做到了。虽然我们得着这么多人，但这些人今天成为朝会中长存果子的却不是那么多。虽然我们可以说，他们不论是否留在朝会中，都是得救的人，但这并不实际。后来我发现，正确的结果子乃是借着个别的信徒，这就是我开始在美国讲活力牌的原因。活力牌乃是为着结果子，为着一个一个的得着人。我们所居住的这地就像充满鱼群的大海，每天有成千的鱼游过我们身边，我们怎能说我们一年内钓不到一条鱼？若有人整年钓鱼却钓不到一条鱼，这可能吗？然而多年来，这正是我们中间的光景。因着我交通过活力牌的信息，我们至少还保留活力牌的名称。有些人自称为活力牌，但他们有活力吗？有些人聚了3年活力牌的聚集，但他们的人数有减无增。因此有人向我报告说叩门不管用，这不是事实。美国的两大异端团体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会几乎完全依靠叩门，他们几乎没有其他扩增的路，他们只用叩门这一条路。根据他们1990年左右的统计数字，在日本的耶和华见证人会表示，要得一个人需要叩6000个门。然而我们有人只出去3周或3个月，没有得着一个人，就说叩门不管用。我甚至不相信耶和华见证人会或摩门教有最好的叩门方法。根据我的研究，我们的方法比他们的好得多。因着时间不够用，我对于活力牌尚未进言。从这次开始，在全时间训练的整个学期，我都要讲活力牌。借此我们能看见，主已经把一条叩门得人的路指示我们。这条路比摩门教或耶和华见证人会的路好得多。为着校园工作的团体生活，然而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乃是如何做校园工作，尤其是做弟兄姊妹之家。过团体生活的弟兄姊妹之家是我们的发明。虽然以往基督教可能有人实行过这事，我却不是从他们学来的，我乃是由亲身的经历学得这条路。到了某一个时期，我发现为着校园工作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之家，否则我们钓了鱼却没有器皿来盛装。刚开始成立弟兄姊妹之家似乎不容易，这个做法创始于台北市朝会，那里弟兄姊妹之家的实行已有20多年的历史。他们有许多的学习，获得许多经验，如今他们正享受丰硕的成果。我最近收到一封来信说，目前一期在台湾全时间训练的140名新进学员中，大部分是来自弟兄姊妹之家的大学毕业生。那些在校园中得新人的人，目标乃是要将人带进弟兄姊妹之家。他们若不能将得救的人带进弟兄姊妹之家，他们就觉得失败了。在城县地区，我们尝试过成立弟兄姊妹之家，主借着一些爱他的弟兄供应我们房子。朝会没有买下这些房子，但有些爱主的人为了这个目的买了一些房子。 我没有去看过这些弟兄姊妹之家，只是耳闻其事。如何将人从校园带进弟兄姊妹之家是个大问题。我们不能只是告诉学生，我们的房子比他们的宿舍更靠近学校，所以他们最好住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之家。这样说并没有错，但我们要如何留住他们？最近在城县过团体生活的青年人不增反减，我愿意和你们交通。你们该忘掉过去在那里所做的，让我们学习一条新路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的确有一条新路，是从台湾的经验学得的。接纳信徒的问题，接纳主所接纳的。最近有些住在弟兄姊妹之家的青年人说，团体生活中一直有要求，却没有供应和帮助，这牵涉到接纳信徒的原则。近2000年来，这一直是个大问题。1948年左右，当我和倪弟兄在上海时，倪弟兄和我谈到接纳的问题。接纳人在弟兄会的实行中是件大事。弟兄会的首次分裂是因着达密和穆勒之间意见的不合。达密说，一切留在公会里的信徒都是恶伴侣。他相信既然所有的公会都是邪恶的，所以人只要连于公会就是恶伴侣，因此他不接纳任何留在公会里的人。穆勒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他指着他的朋友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问达密说，他可不可以说戴德生是恶伴侣？这就引起了所谓闭关弟兄会和公开弟兄会的分裂。达密是闭关弟兄会的头一人，而穆勒是公开弟兄会的头一人。闭关弟兄会过分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说夫妻若持不同的意见就不该一起用餐。近来在闭关弟兄会中间又出现另一个大的分裂，有一派的人说信徒必须查验每一位前来拨饼的人，在接纳一个人之前他们必须查验调查，否则就不能很快地接纳他拨饼。但其他的人却说，信徒该简单地将这事留给主来处理。这两种意见已经存在多年。我们在中国后来也面临接纳信徒的问题。倪弟兄教导我们，根据罗马14章，我们必须接纳各种不同的基督徒，不论他们是不是守日，也不论他们是吃肉或是吃蔬菜。我们不该在意这些问题，也不该根据他们的守日或饮食来接纳人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既然主已经接纳他们，我们也必须接纳。但是南浸信会只接纳受他们浸礼的人，不仅要受水浸，还要由他们的牧师施浸，并在他们的浸水里受浸。他们非常严格，不承认别种的浸，由他们的牧师在他们的浸水里所施行的浸，乃是南浸信会接纳人到他们召会生活的条件。当我们照着倪弟兄的教导并照着圣经实行召会生活时，也面临这些问题。因此我于1960年来到美国时，很自然地向弟兄们强调，我们必须开放主的桌子。我知道特别在美国，有许多信徒不仅重生得救，并且爱主， 他们对于监察人那么多事的做法感到厌烦和厌恶。我觉得我们不该走这条路，我们有主的桌子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甚至到如今我们仍然这样做。在于神的拣选，从历史看，许多挂名基督徒的儿女后来成为真基督徒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我的母亲没有得救，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，但她年幼时与祖父同住，她的祖父是个很好的南浸信会教友，把她送到南浸信会的学校读书，因此她是100%赞同基督教。她在家里教导我们福音书的故事，他也把福音单张贴在墙上，这在我们家乡是罕见的事。我们长大之后，他要我们去他的教会，在主日他替我们洗衣服，给我们准备美食，然后带我们去他的教会。他没有得救，但我的二姐得救了，然后是我，接着是我的弟弟。他的三个儿女不仅得救，还成为寻求主的基督徒。我见过许多绝对奉献的基督徒，其中一位是尼弟兄。尼弟兄的兄弟们并没有完全都得救。尼弟兄的母亲是位非常爱主的姊妹，难怪他会为儿子们流泪。我见过其他许多相仿的情形，甚至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极其爱主的好姊妹，即使儿女不信，他们也几乎天天为儿女祷告。另一面，有些父母不是那样绝对奉献，但他们的儿女却爱主。最后我在主面前服服，主的话是真实的，我们该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儿女，此事责无旁贷。但至终他们的得救和寻求主全在于神永远的拣选和预定。如果我们的养育可以决定儿女的属灵前途，这就违背了神的预定。以撒生了一对双生子，以扫和雅各。圣经马拉基1:2-3名言，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。这在神学上带来很大的难题。哈尔文派神学和阿米尼西亚派神学于焉而生。前者说我们的得救在于神的拣选，后者说我们的得救责任在自己身上，也根据于我们的努力。阿米尼亚派的人说，我们可能早上得救，晚上失丧。林恩派属阿米尼亚派，而长老会属科尔文派。路德会也教导人说，救恩不在于我们，我们或去看电影，或做任何事，只要我们蒙了拣选，我们永远的救恩就稳固牢靠，因为这在于神的拣选。有一天，一个学生来找穆迪，说：“我不敢出去带人得救，因为我怕神没有拣选的人会得救。”穆迪回答说：“天堂大门外面写着，愿意的都可以来，而里面写着创世以前蒙拣选。我们很难说谁是蒙拣选的，我们只该尽我们的责任，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儿女。他们是否蒙拣选不在于我们。有人就说，既然不在于我们，我们就不需要做太多，但这也是错误的。团体生活中规条的问题，不用规条实行要求。 根据我在台北的观察，最好不要对住在我们弟兄姊妹之家的新人施行任何要求。我们必须明白，设立弟兄姊妹之家的目的乃是领人归主并得着他们，就如主来寻找失迷的羊一样。主来寻找的是失迷的羊，而非好羊。因此，弟兄姊妹之家应该没有规条。我们要拯救罪人，也不该有任何规条。我们一有规条，人就被规条赶走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弟兄姊妹之家做鱼钩，把一些青年人勾住了。我们要勾住一个人并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若有规条，就会把人赶走。弟兄姊妹之家可能定规，每个人必须晚上十点之前回家并熄灯，但有些青年人就可能被这定规排除在外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否应该不定规就寝的时间？我们该有正确的定规，但同时也该让青年人明白，这种定规是要帮助他们过正确的肉身生活。我们盼望他们愿意遵守正确的定规，但这并不是律法。在弟兄姊妹之家，没有一件事该成为律法，应该有自由，不该有律法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若是青年人十点钟以前没有回来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为此，我们需要牧养。根据以弗所五章的原则，主借着顾惜和保养来牧养我们。我们必须借着顾惜和喂养来牧养青年人，这要求我们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。同工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但他们应该训练两三位住在弟兄姊妹之家的学生成为他们的帮手。他们必须凭爱来牧养，不要定罪青年人，不要说你既然破坏了规矩就不能住在这里，而这么看着他们离开。我们必须牧养他们。管教青年人的危险，所有做父母的都知道，每个孩子都是顽皮的，有些婴孩在母亲喂食时会把碗扔掉，这时做母亲的该怎么办？他多半先顾惜他们，逗他们开心，然后在顾惜之际把他们喂饱。做父母的乃是借着多方的顾惜儿女来养育他们。我有八个儿女，我吃尽了苦头，也学会了一切的功课。以弗所六章四节说，做父亲的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，只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当我们用惹气的方式管教儿女，我们的管教就没有价值。我们在管教孩子之前必须先到主那里去说，主啊，除去我的怒气。这非常困难。有些做父母的听了我这样的教导，就说若不动怒，他们就无法管教孩子。对他们而言，管教孩子需要他们动怒。做父母的必须记住，不要在动怒时责打孩子。做父母的若被孩子触怒，就会惹孩子的气，这时做父母的就失去管教孩子的资格。人一动怒，就不该碰他的孩子，他应该走开，跪下祷告，他得着主的顾惜之后，才能回到他的孩子那里去顾惜他们。我们都需要顾惜。做父母的惹孩子的气，打了他一顿之后，孩子可能离家出走。 然后做父母的就要花时间找他，带他回家。许多孩子被惹气并受责打后，就离家出走，不愿回来。最后，做父母的只好屈服，低声下气地求孩子回家。他们也许还得间接透过兄长、表亲或其他亲戚，才能得回自己的儿女。路加十五章首先告诉我们，主这位大牧人寻找一只失迷的羊。第二，表征圣灵的妇人点灯搜寻房子，寻找失落的钱币。第三，父亲失去浪子，后来浪子又回家，儿子准备了一番道歉的话，但父亲却已经得着接纳他。不是儿子先看到父亲，乃是父亲先看到儿子，跑去迎接他。我从一位英国弟兄会的教师那里首次学知本章的故事。这位教师教导我们，在整本圣经中只有路加十五章提到神跑步，神只跑过一次，为要迎接回家的浪子。尼弟兄传讲慈爱的父亲引领顾盼儿子回家的故事时，有一次说道，一个顽皮的男孩被父亲处罚后离家出走，一连多日父亲每晚坐在客厅盼望迎接儿子回来。有一晚，顽皮的男孩回家，看见父亲仍然坐在那里，就非常惊讶。父亲说，儿啊，自从你离家后，我每晚都坐在这里等着，盼望迎接你回来，这是为父的心。我们的弟兄姊妹之家也当像这样，满了爱，满了盼望，借着正确的灵得着人。有一天，台北市朝会三会所与住在弟兄姊妹之家者的家长们交通，弟兄们让所有的家长参观他们儿女的客厅、餐厅、宿舍和床铺。许多父母大受感动，他们出去告诉其他的家长，要他们把儿女送到这些弟兄姊妹之家附近的学校就读。有些未得救的家长甚至因着这样的展示而得救。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灵，我们若有这样的灵，那么我们现有的房子就不够住了。我们有越多的房子越好，这是我们结果子的一个方法。在台北的弟兄们确信他们可以这样得着人。当学校开学时，弟兄姊妹们也到校园里摆设摊位，记下新生的名字。当这些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时，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他们认为这个摊位是学校摆的，就留下名字。接着弟兄姊妹就在这些人身上做工。美国的摩门教也用类似的方法，教他们的青年人说流利的中文，然后差遣他们装扮整齐的到机场去，站在入口处看着新来的青年人走进来，他们用中文问安，然后问他们是不是前来就学的学生。之后他们记下对方的住址，并且开车送他们一程，这是他们得着人的方法。研究青年人并加以归类。我们对于实行弟兄姊妹之家的路必须有清楚的看见。为着弟兄姊妹之家，我们该持守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是一般有爱的人， 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人，要结果子，因此我们不该给弟兄姊妹规条，我们必须研究弟兄姊妹之家实行的路。在教育上至少有六个阶段：幼稚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生。我们用六种不同的方式对待这六种学生。我们实施于高中生身上的，不该用于幼稚园学生。我们若这样做，就会杀死他们。照样，我们实行于幼稚园学生身上的，不该用于小学生。我们必须改变方式，否则会宠坏他们。没有一个六岁以下的小孩喜欢单单和大人玩，他们喜欢和其他六岁以下的儿童玩。即使在校园做工的人，年纪也不能太大。如果他们年纪太大，没有人会愿意找他们。学生可能因着害怕年长的人而跑掉。年轻人和老年人在一起时可能不自在，但是当同龄的人来找他时，他就很高兴。这说明我们不能对不同年龄层的人使用同样的定规。我们必须对人加以分类。我们必须有一些家是给第一年入住的，渐渐的我们可以进步到有给第四年入住者的家。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的人，几年下来就在主里渐渐长大，如今可以过团体生活。我们对人做分类时，为了不让人觉得有优劣之分，我们必须做得有智慧。做父母的教育儿女，对待每一个孩子会用某一种方式。办一所幼稚园并不容易，政府有许多法令来规范托儿所和幼稚园。例如，托儿所必须顾到孩童的健康，避免传染病。我们不要走便宜的路，在青年人中间免不了会有优越感，就如高中生觉得读高中很优越一样。因此我们需要属灵，我们必须教导他们否认己和其他许多事，这并非易事，需要多有研究。我要请那些设立弟兄姊妹之家的弟兄们重新考量我们所走的路。我们不能用便宜的方式做事。教育家懂得学生的心理，知道幼稚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的不同，在这些事上我们必须谨慎。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训练和学习。我盼望我能有更多的时间给长老们，训练他们如何做长老。我要顾到一年两次的训练，以前我还要为30场聚会写30篇信息。我也需要多次出外尽职。近来我因旅途劳顿而病倒，因此自从我来到美国，我没有太多时间像这样坐下来和长老说话。在美国做长老的弟兄们探索做好长老的路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做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就知道一切事，因此我们需要学习、操练和受教育。虽然2年的全时间训练使人大不相同，但还是有许多长老没有受过训练。我在《长老智慧》书中稍微提到这些事，但我没有时间去细究每一件事。我们急需要交通，好使我们多有学习。一地的弟兄们去访问另一地， 会得到许多益处，不是去教导或仅仅去学习，而是单单去观察。同样的，到别的国家去居住一段时日，会有莫大的帮助。这样我们可以多有学习。我走遍了全世界，学习了许多事。我从日本人有所学习，也从韩国人有进一步的学习。我们不该仅仅做本国的土包子，乃该试着出外学习。需要牧养，特别需要借着顾惜来牧养。在我看来，牧养对于弟兄姊妹之家、活力牌、召会和长老乃是一切。在基督教的教训里，几乎无人强调牧养，但这的确是一件大事。主不仅是我们外面的牧人和监督，他更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。我在《约翰福音解经读经》一书中已经强调过此事。今天要在美国的学校教书是件难事，即使教授也必须研究如何牧养学生。如果他们不牧养，学生就可能有严重的问题。牧养的头一点是顾惜。以弗所五章告诉我们，主保养顾惜召会，就是他的身体，缺了顾惜，只有保养是不管用的。今天我处事做事的方法与30年前大不相同。我在这30年来学了许多，甚至在对待儿女的事上也是如此。我们接触的是社会，我们接触的是人，这不是简单的事，所以我们必须学习。我们可能做执事的工作，但我们不当的行为举止却杀死我们的执事。最近有一名某大学的研究生攻击他的3位教授，因为这些教授不让他及格。我们不能说这些教授在这世上没有一部分责任，但他们的言语若是温柔有智慧，他们的学生就不会被激怒到这个地步。这些教授尽力要帮助这名学生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许多其他的教授听到这个悲剧，如今都会学习谨慎对待学生。原则上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工作的结果十分系于我们的行事为人。我们是在照顾弟兄姊妹之家，但我们的行事为人如何，我们走的是什么路，甚至在照顾我们的儿女时，我们若动怒就会惹他们的气，我们万万不可那么做。以弗所书是一卷极其高超的书，却降下来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若是我们来写以弗所书，我们不会加进这段话，我们可能只说到本卷书前3章半的高峰。但保罗从高峰下来写了下半的4、5、6章，这2段非常有意义。同样的，雅各书也说，人的愤怒并不成就神的义。约翰10章和21章都是论到牧养。10章说到主来做牧人，他是牧人，也是进出草场的门。在10章10节他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在11节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他也说，为这牧养的缘故，他将他属人的生命舍去。赐人生命需要牧养， 没有牧养，神圣的生命就难以在我们里面做工。21章是关于牧养的一篇重要复言。约翰福音是一卷论到神圣生命的书，但神圣的生命在于牧养，甚至在我们的为人生活、家庭生活、婚姻生活中都需要牧养，而牧养又在于顾惜。夫妻需要一直彼此顾惜，若是夫妻之间不知如何彼此顾惜，他们就会有难处。做父母的也需要牧养儿女，若是牧养能在各处实行，整个社会就会成为理想国。误会和敌对主要是因着缺乏牧养而产生。我们这些同工必须学习顾惜人。